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你的历史故事有谢宗，
我是 Max 老麦。
我们今天总算是这个会回到这个三国的题材，然后要讲这个所谓的大历史了哈。
所以你承认了嘛？之前都是轻松的嘛？
不然
对不对？你之前还在那边跟我辩顶嘴，说我没有啊？难道不是历史吗？啊，
顶嘴好像是对长辈的，我们平辈好像不能这样讲
哦。还跟我平嘴？
对。可以说狡辩了、
还跟我狡辩，
哎，对，可以说狡辩。
终于承认在这一集承认了吧？
对了，好了，今天应该大家可能会很喜欢，但如果不喜欢三国的话，可能这一集会听得有点雾沙沙，
那就可以先关台，你走开，离去。
请问一下，现在是怎样？就是你现在是每一次都要把它讲扯到关台就对了？
也没有啦，
什么今天是最后一集啊？这也这样讲啊？
这叫反向操作啊？
哎。
逆风行走啊
好 OK 好，我们今天来聊的是这个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行。子午谷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都听不懂啊。
你都听不懂吗？
听不懂
啊。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时间，把它回推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第一次北伐这个诸葛亮带了一个天才叫做马谡。
应该跟喜欢爬山的不大一样吧。
对对对。然后后来这个带去打了嘛，那打了以后马谡就被派到这个街亭了嘛，然后就挂了嘛。好，这个子午谷奇谋这个整个事件的时间点就发生在第一次北伐。所以我们把这个前因后果讲一下哈。那这个子午谷哈，它有一点有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关于三国的一些史料记载有没有，那正常来讲大家就是先看三国演义，然后再回推去看三国志嘛。对，但是其实除了三国演义三国志以外呢，还有很多是关于史书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什么汉晋春秋啊、或者是什么魏略、魏略啊，这种什么典略啊魏略 这一类的这种史书。那为什么大家对于三国志就是这么的印象深刻，然后卢焕中拿三国志然后改编，然后就变成这个小说三国演义呢？
因为有题材啊。
当然没有，都有题材都有题材都有题材。好，那只是说三国志的题材有没有，写三国志的这个作者叫陈寿。那陈寿这个人是出了名的良史，
粮食，就是不会乱搞的，
不会乱搞，
是什么我就写什么。
对，就是他判断那个史料，如果不是百分之百，他确定正确了，他不会把这个史料放进来，
也不会加油添醋，脑补这样子。
对，那魏略就不太一样。魏略跟裴松是后来引注的这个《三国著》这个来自于魏略了，很多资料都怪怪的，
脑补脑到爆。
比如说刘禅啊。或者有人讲这个刘禅、这个人呢曾经被这个人口贩子卖掉，这是来自于魏略。
OK、
然后魏略里面在写这个三顾茅庐有没有 也怪怪的，就是写了一堆就是很多都蛮奇怪的这个故事。很多魏略写记载的一些细项，我讲细项三国志后来都没有引用。所以我们在看史料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就是说，当然以前有史书，那因为史书呢是怎么样？其实你想谁想写都可以，像魏略有没有？就是某一个这个他自己私自去写的，平常每次就给他写一下，对。但是陈寿不一样，他是真正的史官，所以我们在研究三国史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还要看一下他这个史料的这个可信度，好，那为什么我前面要废话这么多？因为今天这个子午谷奇谋跟这两部就很有关联。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子午谷奇谋就是魏延在第一次北伐的时候跟诸葛亮提出了一招险棋。我们这个孙子兵法要讲什么以正合以奇胜出奇制胜。就是你如果今天大家都按部就班的这样打打打打打坦白说就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那大概没什么好打的。就是看谁的执行力跟兵力比较强悍。 但是你有时候要出奇制胜嘛，就是在别人料不到的地方有没有，你突然来给他来一刀，好，比如说绕到你背后过去补那个敌人一刀，啊，敌人吓一跳，哎，你怎么突然在我后面？
哇，这时候运气也蛮重要的。
啊，当然当然，
对不对？
所有的战争，我觉得后面制胜点都是运气。
你要从后面捅一刀的时候，刚好哎有一个人往后转，刚好看到，
哎 ，hello
hello， 就失败了，
哎，就挂了。好，那植物谷里面。基本上魏延提的这个招数有没有，这个战术，这个就是属于奇招。好，魏延怎么讲呢，当这个诸葛亮就是浩浩荡荡准备要北上的时候，魏延这个时候提出了一招这个别的想法，他说丞相，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讨论一下，你今天给我一万人，这一万人里面是精兵五千加上后面运粮的五千，然后怎么样，我们就直接从包中出，然后寻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所以大家就觉得就是说，哎，他是不是要走这个子午谷？然后呢，走这个子午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我们如果要从这个汉中要出兵，有没有有好几条道路？但基本上要沿着这个秦岭而走，有没有都很难走啊？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这个新市之战？
嗯，
哦，新市之战的时候，不是那个魏军有没有就被那个王平打趴打挂？哎，对，然后到后来，比如说曹真也走过类似子午道这种地方，也是走了一个月走不出来，然后最后也只能退兵。哦，那更不用讲，就是说其他就是不管是子午啊、倘若啊，或者是包喜啊，他只要走过来的吧，都很痛苦。
嗯，
那最后为什么魏国可以灭掉蜀汉？是因为干我都走好了，兵分三四路
，OK，
所以最后怎么样打国力嘛？我三四路都来个几万人，对，我看你怎么分兵而守，
就是用数量来撑嘛。
哎，对啊，所以其实打仗打到最后有没有打的都是资源，
嗯，
哦，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看到这个乌克兰有没有？乌克兰最近好像露出一线曙光有没有？感觉好像俄罗斯快撑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打的是自己的国力。可是乌克兰在打的时候，他有很多欧盟国家，然后英美这些国家给他源源不绝的怎么样？
有部分世界的资源。
哎，对，就是我给你不断的给你这些所谓打仗要用的这些军备武器。
嗯，
而且最近这个英美哦，尤其美国哦，美国在并肩作战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我也不帮你打。因为以前美国常常帮人家打仗嘛，打仗打赢打输其实自己都蛮惨的。好，美国这是哎，我不帮你打仗了，我帮你训练军队，我美式这个最强的这个教官过来帮你训练军队，包括现在其实台湾有没有，美国也是打算这么做，所以你看这个最近的新闻有没有，其实台湾现在多了很多美式的这个教官过来进驻，然后帮我们训练军队。好，那在魏玉烈里面呢，这个魏延就是说，哎，你给我一万人，只要五千精兵、五千运粮的，哎，我就可以走这个子午谷，然后怎么样呢？子午谷出去了以后就是长安，好，出去长安的时候，我告诉你，守长安城的这个人叫夏侯茂，是夏侯惇的儿子，他是个智障，胆小如鼠，他看到我魏延浩浩荡荡率一万人，到了以后，他一定怎么样？就是会惊吓过度，然后就乘着船。然后沿着河流就跑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的把长安拿下来，因为长安这个时候只剩下一街文官，
那也不能打嘛，文官，
不能打。然后魏延就说，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大计有没有就指日可待，这个复兴汉室的这个大计指日可待。那诸葛亮呢就觉得怎么样，这一招也太险了，就拒绝了这个魏延这招，所以魏延就，
对啊，万一对方要打怎么办？
对，所以魏延就很气啊，就是说这个诸葛亮这个是胆怯如鼠，就说他胆子太小了，不会打仗，
跟他没什么差别啊。
对啊，这个恨我自己魏延啊，我这个才干没有办法施展的开来，100%全集中呼吸啊，就是诸葛亮害的。这个就是整个子午谷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说魏延提出的这个子午谷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效？因为我们后来也知道，就是说第一次北伐因为街亭挂了，所以整个北伐也算失败，然后就回来了。所以很多人都在采用，就是说如果今天当时诸葛亮采用是魏延的子午谷，那到底第一次北伐能不能赢？
对呀，
所以
出了计但是没用，
还没用。
那我们今天讲他干嘛？
因为大家要讨论这件事情嘛，
我们要来讨论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
啊，对，没有发生，然后这件事情是真的还假的
哦，
因为子午谷蛮值得讨论的
OK，
对，因为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嘛，诸葛亮这个六出祁山，什么时机点出哪一次是最有胜算的，就是第一次。嗯、因为第一次的时候，陇西三军就诸葛亮来了，然后很多人跑了，然后很多人都没守，然后诸葛亮还可以很从容的把马谡一万多人派到那个街亭那边、嗯，你就知道那边沿路有没有根本就没什么布防。好，从第一次了以后啊，魏国就知道，哎，诸葛亮会玩真的，所以后来就在这个陇西那边就布了这个重兵的把守。嗯、所以后来我们不是讲这什么陈仓之战啊，或者什么的，诸葛亮也打不下来，
嗯，
对不对？那一直要到这个第三次、第四次才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战果。可是那个战果呢，有没有攻城略地，好像也没有，最多就是把张合射死而已。哎，所以其实中期这个蜀汉的这个诸葛亮的北伐有没有？其实能够取得胜果的还真的很少、
嗯、
哦。你能取得多大块的领地，其实也很少，都很有限的。所以子午谷这件事情，就大家一直拿出来讨论，就是说当年如果诸葛亮采用魏延的子午谷的这个计策的话，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
嗯，
哦，这是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好，那我们现在就依着魏略的这个逻辑来看哈、哦。那要打子午谷呢，其实有三大难题。从子午谷去打长安有三大难题。第一，走不走得过去，
环境的问题。
哎，对，我们都知道那个子午谷非常难走。
嗯，
好，嗯，就是而且子午谷那个地方，有些秦岭的地方下雨的，经常下雨。那你山路，你有爬山过吗？对不对？
嗯，有啊。
有吗？你有爬山吗？
有啊。你问的问题很奇怪啊。
对，没有，因为你是开车上山嘛。
没有，我也真的有爬山
啊。啊，你也真的有爬山哈。
哇塞，
那我问你哦，就是如果今天天气晴朗的时候的爬山，
嗯，
跟大雨滂沱、小雨纷纷的爬山，那个效率会不会差很多？
一定是差很多的。
对啊，如果今天是这个，你有试过爬山的时候然后下雨吗？
有啊，
小雨还大雨。
有碰过大雨之后的，然后那个空气还是很潮湿，飘着小雨，
然后路面都是湿湿的，
对，都是泥泞。
哦，都泥泞，
我们称为泥泞啊。
哎，对对对。好棒哦、
嗯啊、
终于有新的单词了。
我怕你不知道泥泞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知道，
就是泥巴跟着水。
I don't know, I know, I know. 泥泞、哦、那这个，那你走的话有没有跟一般就是没下雨的这个走速度是不是差很多？
一定差很多的，因为这个泥泞啊，其实你会有一种感觉吸住你的脚，反作用力的感觉，你懂吗？
哎，对对对，所以今天如果你碰到天气只要一下雨，而且这个下雨不是开玩笑，那个下雨也不是说这就是下一阵，有没有像台湾什么午后雷阵雨下一下而已、
嗯、
没有没有没有，它可能就是一直绵绵小雨。那你今天带着一万人在子午谷的山道里面走路，
嗯、
哦，是不是就会花很多时间？
一定很麻烦，一定很难走的。
哎，对，那我们来看，就是魏延那个时候既然他要急行军的话，他身上的这个吃的啊还有装备啊就不可能带的很多嘛，
嗯，
好，所以最多也不过就带个十来天左右吧，好、嗯、十多天，好，就五千运粮五千精密化最多就带个十来天。好，那你看哦，打的话打输了还得回来。我们以前不是有讲过那个、嗯、那个天工开物那个梦溪笔谈里面不是有讲那个算那个粮道有没有？
对 啊，
啊，你要算来回的，你不能只算过去的，
很麻烦的。
哎，对啊，所以其实真正这个魏延能吃的饭有没有？
嗯，
但算单趟大概也就九天，
回来不够，然后路上饿死。
对对对，
打赢了有屁用？回来路上饿死。
对，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走不走得过去？
嗯，
子午谷哦，因为魏延是说大概十天他就可以出来。可是事实上曹真后来有走过类似的道路，
嗯，
曹真后来是走了应该是大半个月以上，
嗯，所以
甚至一个月。
那时候魏延说不定没有自己走过，就这样子评估啊，人家觉得可能不可信啊。
嗯
嗯，
这是可能魏延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件事情吊诡就在于，就是说魏延其实他的官职是汉中太守。
嗯，
好，汉中太守就是当时刘备把汉中打下来了以后，有没有大家全体人都觉得就是说汉中太守应该是给张飞，就没有、
嗯、
刘备居然把汉中太守拔起来就是给魏延。
嗯，
就所以大家所有的人都很惊讶，而魏延后来也不负众望，就是在这十年的这个期间做汉中太守，有没有？哇，真的做得非常好。
怎么样，打赢很多仗是不是？
就是不管是人家过来还是怎么样，他都可以守得非常好。
嗯，
好，前哨战也什么各种布防也都布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对于他的防守能力跟用兵能力还有善战能力毋庸置疑。
那进攻能力呢？
进攻能力的话一样，魏延也是很强的
哦。
好，所以大家也在想，就是说魏延你今天这么有信心 你觉得你一定可以走过去，是不是因为你沿路已经跟一些这个山中的原住民有没有，已经有谈好一些条件，就是说，哎，你们要屯粮给我，我到时候会带个大军过来，我到时候就吃你家的饭，这样，就路过有没有？就哎，不好意思，在你家吃个饭，
路过我们，不好意思，我有点累，你可不可以把我抬去下一个村口？
也没有，你原住民这么累的吗？
一路山路，然后一路原住民把他抬过去，
五千人呢、欸，对吧、啊？四个人抬一个人的话呢，原住民有20000人哦，不对吧？
那么到了以后顺便征召有没有？
哦，
你们打仗
也是有这个可能哈，但是比较可能就是说，有没有说这个中间的这些山民们有没有都已经买通好，或者是已经打点好了？就是我大军过去的时候，你就哎也帮我就是适度的补给一下，哦，不然怎么可能去走这个子午道嘛？因为魏延就在那边10年，他怎么会不知道那边难走？他们怎么会不知道那天下雨？
可是买通也是有一个风险在啊。
对啊，也是有风险在。
他有可能又被对方买通，然后下毒。对不对？
这么碟中碟、啊、
对，就历史不就这样吗？
对啊，
是吧？
哎，是啊，是啊，没错。好，再来哈，就算今天魏延走出子午谷了10天，好，给他最棒的这个时限就10天，10天走出这个出了秦岭哈，然后面对这个长安，请问一下，夏侯茂真的会吓破胆然后就跑了吗？
我记得夏侯惇还蛮凶的嘛，对不对？
夏侯惇蛮凶的，
所以他应该不敢那个。他儿子应该是不敢跑啊。
哦，他儿子应该是不敢，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
跑了被爸爸骂。
哦，没有，那时候爸挂，应该挂了，应该挂了。
哦，那爸爸骂更可怕，复活，
在梦里面骂。
啊，应该是不敢跑吧？
对，因为这个在魏略里面，就是魏延就把这个夏侯妈看作是一个很胆小，然后没有任何作战能力的一个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夏侯妈还是这个长安的太守。在坐镇在长安那边，而且是有将军职的，是郑浩将军。那你觉得这个郑浩将军真的会不发一语的就跑吗？
其实不管是不是郑浩将军啊，这个通常人已经来了，你怎么有那么把握他一定会跑走？
哎，对，
就是一定是把他买通了嘛。
没错，而且这个长安城有没有一直以来都是汉朝的第二首都了？因为以前有洛阳嘛，然后有长安嘛，那长安这样子这么有名的一个城池有没有，你觉得它的城防会很松散吗？
一定是很严谨的，
对吧、啊、而且那个城有没有也一定是这个非常的防御公司都非常的完整嘛。所以呢，魏延敢提出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他在长安城里面布了非常多的内线。就是那个我们也可以讲内应跟叛徒啊、廖北啊，就是他人到了以后有没有，内应就开门。开了门了以后，所以夏侯茂才会吓一跳。所以这个是从魏延的角度来看，跟我们后面看这个魏略有没有，魏延敢提出来可能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对，但是正常来讲是不太可能的、啊。怎么说，我过去了以后敌方就望风而跳。
如果他真的有买通的话，代表他花了很多钱啊。
对，
或者很多资源，因为可以一路上的居民们，然后加上这个开门的人啊。那既然他已经花了这么多资源，他一定会跟诸葛亮讲说：“哎，你不要这样，我已经资源都搞定了，
钱都已经花下去了。”
对，那诸葛亮或许就会答应了。
票都已经买了，你还不让我选？
对啊，他怎么会还会就是把他打回去呢？那他可以直接跟诸葛亮讲嘛？
也不行啊。
我说他可以直接跟诸葛亮老实讲：“我这件钱都花了，我们不要浪费。”
但是理论上讲不太可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蜀汉比较穷。蜀汉理论上来讲，他的国力是比较差的，
所以买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打个问号。
而且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谈这个蜀汉的那个货币政策蜀锦？蜀锦是掌控在蜀汉的中央政府里面的，所以如果魏延拿蜀锦出去打点的话，应该是会被抓到的。
对啊，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 maybe 就略过吧，我们只能假想，就是说，魏延就是 fucking rich people， 他可能拿自己他私人的存款出来打点。所以打点到他很有把握，就是说让我去吧，哈，这个我去了以后，他们就望风而逃，好，这是第二个难题，就是你去了以后人家要跑，然后你就直接无血开门就进去。第三难题，你进了长安了以后，你守不守得住？你不要忘了哦，就是后来是怎么样？后来就是张合跟曹真都一直急行军过来救援，好，那你今天魏延里面有没有啊？你就只有10000人。5000还是运粮的，5000是精兵，5000精兵守长安，还要防止里面的这些奸细，就是原本就是魏国的这些文官，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叛乱，或是会不会弄一些小动作，或是会不会通风报信，也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那如果 长安里面很多魏国原本的这个军民、哦、都开始做一些不配合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哦、甚至通风报信的时候，那魏延这一万人守长安是不是就很可怕、
嗯
哦、他就要同时可能要面对谁，曹真、张合，然后他们的猛攻、
嗯、
对，所以你守不守得下来、哦、你守不守得下来，你一万人绝对守不下来了，或者是你一万人守不了几天，一定要等诸葛亮有没有把陇西整个都消化完了以后，再大军来到这个长安，
先把它打下来、才有机会、
就是一起来、啊、这个防守才有机会、
嗯、
但事实上就是诸葛亮自己都消化不完，不然街亭怎么那么快就被破、嗯、对吧？诸葛亮如果很快消化完的话，他就 去街亭就好了，
对啊
对啊，他也没有办法消化完、哦、事实上第一次北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蜀汉的攻城能力是很差的，
嗯
哦、好几个城、哦、都几乎都是在那边跟你消耗，然后你都打不下来，然后一直到后面那个陈仓之战，诸葛亮还是打不太下来、哦、对，所以我们综合这三大难题、哦、第一，走不走得过去那个子午谷，第二，长安城打不打得下来，第三，打得下来以后守不守得住、
嗯、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诸葛亮在考量的问题、哦、如果今天魏延赌输了就是怎样，全军覆没，
嗯，
好，因为你已经就是被敌军包围了嘛，
没错，
哎，然后你要再退回来的时候还没饭吃，对不对？你有可能是全军覆没的。那你看哦，魏延他要申请的是多少人？一万人。
嗯、
那蜀汉那个时候出兵是多少人？大概八九万人吧，十万人，接近十万人而已。
嗯，
那个十万人是怎么样？就蜀汉当时哈、哦，就只有九十几万。
嗯，
所以已经是九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兵。然后其他还要比如说运粮啊、民夫啊这些什么的，所以魏延这一万人如果全部牺牲的话，对蜀汉的国力有没有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没错，
哎，对，所以为什么诸葛亮不同意他这件事情？哦，所以就你就可以知道，这魏延只有考虑就是说我把他打下来，
嗯
的问题，他没有考虑说就是说我如果打下来了以后后面怎么办？
他也没考虑到如果没打下来怎么办？
对，他只考虑到就是说我。就是兵贵神速，然后出奇制胜，
嗯，
哎，对，可是他后面很多东西都没考虑到，
嗯，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哈，就是蜀汉的悲哀就在于，就是说，如果今天蜀汉的人口三百万，
嗯，
然后军队哈，我们算十分之一比例哈，三十万，那魏延这个像魏延这样子的人有没有？因为毕竟军人多，所以将领就比较多嘛，
嗯，
好，那良将应该也会不少，像魏延这样子的人，如果在这个三十万军队里，魏延有五六个，那你玩吧，我让你玩，嗯、我拨一万人给你玩。
现在重点就是人力资源也不够啊，
对啊，哦，对啊，没错，所以诸葛亮考虑到了这几点，所以最后就没有同意魏延的这个子午谷的奇谋，
嗯，
哦，所以就是魏延才会后面都那么恨，
嗯，
哦，对，但其实你这样听一听有没有？我们从魏略的角度来讲，哦，你就会觉得子午谷奇谋是一个笑话，
嗯。
它完全是一个笑话，就是哇，开什么玩笑，一个万人然后走这个山路，然后第一你要十天就走出去，然后中间没碰到下雨，然后第二到长安城下的时候像我妈跑掉，然后你好不容易、你就轻轻松松进去，第三这个进去了以后有没有很快的把它消化完了以后，然后你还要赌就是张合跟曹真有没有就是来的比较晚、哦、然后你诸葛亮消化的旁边在打仗的，哎，消化的比较快，马上过来帮忙，
嗯，
很难吧，
很难啦，
太难了吧，对啊，所以后来其实很多人在看子午谷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说，我看妈，这招也太险了一点。
嗯，
可是可怜呐、啊，可悲就在于，就是说，就算今天诸葛亮步步为营，他也没有赢。
嗯，
就是一步一步来，但是也没有赢。为什么？就因为那个喜欢爬山的人姓马。我相信魏延一定不喜欢爬山呐、啊，但是他真的是一心为国。
那你觉得子午谷这一季，
嗯？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让他过吗？
哦，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要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别的部分了。
嗯，
好，来，我们现在就是说，刚刚我们都在讲这个魏略的部分嘛，那我们今天来看《三国志》怎么写。
嗯，
好，魏略是写说啊，今贾言精兵五千，赋粮五千啊、哦，就是这个精兵五千，然后背粮的五千，然后直从包中出，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出去。但《三国志》写的就微妙喽。
嗯，
三国志写什么？他说言啊，魏延每随亮出都想要请兵万人，然后怎么样，与亮义道会于潼关，然后如韩信故事，没有提到子午啊， 三国志里面没有提到子午谷。
这个三国志是陈寿的三国志吗？
对，陈寿的三国志，没有，三国志就是陈寿的三国志。
OK OK 好，
对对对，就三国志就只有陈寿的。
哦好
，OK， 陈寿写的 ，OK
OK，
魏略别人写的 ，OK，
好 OK 好
OK 好，三国志里面没有写到子午谷啊，
嗯，
没有写到啊。那子午谷哪来的？就魏略写的。然后魏略的这个资料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就是魏略的资料不是很严谨，
脑补的嘛。
哎，有一点点脑补。那到底他是脑补还是真的？我们今天就拿着《三国志》来稍微对照一下。好，那首先哈，在《三国志》里面啊，魏延是怎么样？想要仿效以前韩信的方式，好，这样打出去。那韩信当年是怎么走？是走陈仓道，哎。对，所以陈仓到了北边当然是陈仓嘛，好，陈仓城南边是什么？是包中。好，那整个你说从包中出，然后寻秦岭而东，这也不是子午谷啊。
嗯，
好，子午谷的这个南边有没有？哦，是这个我们汉中盆地的东边。好，但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包中的南边，包中是在汉中盆地的西边，差很远。
嗯，
差非常远，非常远。好，那魏延是说什么？我们其实从陈仓道去走了，走的时候有没有？哎，看看有没有一条小路，然后突然往东拐，
嗯，
哎，绕过那个陈仓道，然后去往这个长安那边走，
嗯，
好，那你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但其实当年韩信有没有也是大军直冲陈仓嘛？然后结果后来那个时候秦朝的将领啊，那个最后的那几个名将，一个叫章邯的就过来要拦截他，然后。韩信当时军中有一个叫赵衍的人，找了一条小路，让韩信的汉军有没有从旁边，然后哎出去了，然后没有跟章邯正面冲突，反而绕到后面去突袭章邯。
嗯，
所以《三国志》里面讲说，羽亮意到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想要魏延是想要仿效韩信，
从后面来一刀。
哎，对，走小路，但是走什么小路、嗯、没有讲。
遇到再说，
遇到再说，反正这个不是子午谷，
嗯，
就不是子午谷，因为很简单，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子午谷不能走，
嗯，
好，所以不是子午谷，好，那所以陈寿就推断，就是说魏延打算走小路了，然后偷偷的进入他的魏国领地，好，但是不进行战争，好，主要要打一个这个
出其不意，
哎，出其不意，然后怎么样，当那个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嗯、
然后直接这样潜行到长安，嗯、所以人也不能太多。哦，你就带一万人，差不多极限的、
嗯。
因为如果你今天带10万人，不好意思，怎么可能看不到你？
没错，
对吧？好，那所以其实，在《三国志》里面哦，这跟子午谷完全没有关联，
就可能附近而已，顶多。
《三国志》的成书是比魏略还要晚的，
嗯、
所以你说陈寿当时在写书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到魏略？有吗？一定有嘛。
嗯。
可是后来为什么《三国志》没有写？因为他就会觉得就说干这太扯，这应该不是，这个史料不是很严谨，我没有办法确定就是真的。
万一是陈寿脑补呢？
啊，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刚才就讲了嘛，陈寿就是粮食好吗？
就是人家讲他是粮食啊，
粮食。
万一他是坏食呢？
粮食，
坏坏
粮食，哎，那就很麻烦哎、欸，对啊，
对啊。
现在就是比如说
颠覆你们以前的这个三观啊！
哎，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 Google 评论，就是各种评论的这个生活状态下。哦，所以才会这样，就是你现在不但会去看 Google 评论几颗星，比如说你要吃一个饭店或去一个景点，哦，或者吃一个餐厅，你现在不但会看 Google 几颗星，你还会去思考说这几颗星是他妈真的还是假的？
没错啊，就像这个电商买东西一样啊。
啊，对，
会不会是店家自己就你知道买网军来洗的？
嗯，
都有可能啊。
对啊，而且就是大家就是他有真的有点跌中跌，就是很多这个。买家有没有在下单之前还要去看那个有图有照片有影片的，
对，
那种评论才会觉得比较真，
没错。
可是问题是强者我朋友他们做口碑行销公司，他说哇那个我们一开始早就都弄好了、
嗯、
我们会找个二三十个，我们也不能弄很多，很多看起来就很假，
嗯，
会找个二三十个，然后开箱，然后拍影片拍照片，就是要为了迷惑消费者，
嗯，
嘿嘿，对，这就是
一定是的啦，
口碑行销。对，我们回到这个子午谷，就是魏略跟三国志他们的记录虽然不一样，但是其实大方向是还蛮像的，因为魏略是直接讲就是说哎，走子午谷然后直接到长安嘛，那三国志就讲说哎，我们先走，我们仿效韩信、哦、先走一个别的路，然后找一条小道然后绕过去， 其实那个它的方向其实还算蛮相近的，只是说在细节方面哦，谁真谁假哈、哦，几分真几分假哦，有一点落差。但是你觉得诸葛亮有没有采用这条计谋？其实我后来觉得是有的。
有吗？
嗯，第一次北伐的时候，他没有派魏延去走那个地方，嗯，他派了赵云。
所以你说计谋有用，只是人不同而已。
哎，对，而且他赵云过去的时候，赵云是带着一群疑兵，哦，就是假装我从击鼓那个地方走，
嗯，
哎，然后假装就是大军好像就是赵云，而且人家一听到就是来将是谁，哇，是赵云，就会觉得是大军，就会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是正规军呢、啊，就没有赵云带了一波疑兵，然后走击鼓去吸引曹真的注意，而曹真也成功的被迷惑到。对，所以其实这条计策我觉得诸葛亮是有用的，只是呢他用的方式不一样，他用的就是说我正规军走陇西，走这个岐山道，那你赵云呢，哎，你就走击鼓，你就有点像魏延讲的那个方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魏延齁这个人哦，他后面怎么死的，他后面就是当诸葛亮挂了以后哦，命丧五丈原了以后，好，那魏延就是想要夺兵权啊，他想要夺兵权、嗯、他想要就说干，现在就是令北我最大，
嗯
啊，那种感觉。只有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哦，被杨仪啊，然后被这个什么王平啊，然后还有马岱，然后就一起啊
围剿，
就围剿了。而且他在围剿的时候有没有，魏延下面的兵都不敢动，他们都知道魏延是理亏的。所以魏延这个人哈、哦，这诸葛亮哈、哦，或者《三国演义》上面，你会常看到就是好像魏延有反骨，很叛逆，
嗯，
就是觉得就是说我的权力都被这个诸葛亮分走了，明明我是一个功劳这么大的人，啊，我是一个这么会打仗的人，对，哦，那以魏延的个性，他会带着这一万人有没有去跟人家硬拼？如果给他的话，真的去跟人家硬拼。但是以赵云的话，赵云的个性就是他会完成诸葛亮给他的任务。
嗯，
诸葛亮会觉得就是说，哎，赵云这个人啊，忠党爱国。
嗯，
哎，所以给赵云办事就好了。
倒是要放在对的位置啊。
哎，对啊，我把这个任务派给赵云，他就会交办，就是我交办他的事情。
嗯哼，
他不会像是马谡叫他妈的不要上山，他也上山。他也不会像是魏延就带了一万人出去跟人家干死屠鹰啊。哦，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子午谷的计谋应该诸葛亮有用，只是说这个执行的人不是魏延，
嗯，
是赵云，然后赵云把子午谷的这一招有没有变成走击鼓，变成一支疑兵去吸引曹真的注意力，
嗯
啊，对，这个是我对于子午谷的一个诠释，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子午谷这件事情哦，它真的算是一个假议题。好，第一件事情，这个子午谷在魏略里面出来，但是在三国志里面没有出来，所以代表是什么？代表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子午谷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所以陈寿没写、嗯、陈寿只是就是说啊，他可能要走别的路，然后从别的路有没有，然后钻过去，然后绕到敌方的背后、哦、然后最后想要怎么样跟那个诸葛亮会于潼关。哇，潼关、嗯、开什么玩笑，潼关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潼关在这个长安的东边，
嗯，
街亭在长安的西边，
嘿，
所以魏延要去一个就是更深入敌方腹地的地方，
嗯，
他一在潼关驻守下来了以后呢，他就要马上面对什么张合，然后还有曹真猛烈的狂冲猛送，
都是大将啊，
哎，都是大将，而且你才带一万人，
嗯，
然后还有五千是运粮的，
还有原住民啊，
然后 OK。潼关旁边还有几条小道，是不是要分兵去守？
嗯，
不然被人家包饺子就惨了嘛。
没错，
对不对？那你看哦，如果他今天到了潼关了以后，然后正面去迎战张合跟曹真的大军，那你觉得后面那个夏侯茂听到曹真跟张合来了，他是不是也会派个兵出去骚扰一下魏延的背后？
当然咯，
对啊，所以魏延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三面夹击的状态。
嗯，
只有一万人，然后五千是精兵，五千运粮的。
嗯，
然后还要分兵去守其他的路。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够啦，
不可能嘛、嗯、对不对？而且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诸葛亮也没有走得那么快。那只是说我觉得魏延的思维可能是怎么样，就是我呢，我自视甚高，我觉得我的这个能力非常好，所以如果我一先去潼关了以后，我一定守得住，
嗯，
好、哦，那就没有你马谡守街亭什么事了。
有自信是好事。
哎，对，他也真的有这个自信，
嗯，
哦，因为他在史书上面评价都是勇猛果敢，而且很会训练士兵，很会作战，
嗯，
哦，而且几乎每一次曹魏来，然后看到那个魏延哦，你很难是把魏延吃下来，
有没有可能他的计策就是真的很不错，
嗯，
但是就是有些地方需要再加强或修改，所以这个诸葛亮呢就把它加以修改，
嗯，
然后并且不让他去实行这条计策，而是让就是你刚刚说的赵云去实行这条计策，因为毕竟你知道吗，
嗯，
一个好的 project 还是要好的 leader 去领导嘛，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
我
觉得今天这个哎老麦你提的这个
非常好，
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在这个比如说指挥上或是分配资源上，老李比你更有经验或者做得更圆融，所以让老李来立的这个计划，那你就在旁边辅佐他，或者是说这个计划里面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你去做那件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那原本这个 project 呢，就是或许就在子午附近或怎么样，他没有一个代号，有没有？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决战子午谷啊，飞鹰计划啦，什么什么兔子三窟啊之类的，你知道吗？
对
对，然后那个。那刚刚什么为什么
小城仓库多
小城仓库多对
城仓计划，
你知道就把就是给他一个代号变子午谷这样，然后就大家就被搞混了，说哦这是子午子之战，子午谷之战
也有可能，
是不是？
我觉得也有可能，
对，
因为毕竟这个魏略里面有写嘛，所以代表就是说当时一定有一些很多这种传说跟故事传出去，
嗯嗯嗯嗯，
哦对，然后后来就变成就是。赵云领一支疑兵，这样。
那每个计划都一定有他的代号，
嗯，
那我就问你，
嗯，
陈寿，假设陈寿写的是对的，
嗯，
请问诸葛亮给这次的行动什么代号？你不知道嘛？
哦，
所以他就给他一个代号叫子午谷之战啊，
曼哈顿计划。
那时候哎，那时候还曼哈顿啊，曼哈顿麻烦，还要油的。
曼哈顿计划，或者是什么计划？
何止泥泞呢？
安安计划，
安安计划的
安安计划嘛，对啊，所以这个。子午谷这件事情哦，我个人觉得啦，就子午谷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计划被改掉了，
就是对，有做一些修改啊。子午谷计划二号，
对啊，
子午谷三号，
因为我们就讲嘛，子午谷那个光的三大难题，你要怎么解决？那打完以后呢？然后呢？
可能那时候有飞机吧，不知道。
对啊，就像我们其实常常在讲那个这个。台湾啊，台湾那个体育选手，比如说去比这个四大运啊，或者是比如说什么亚运、奥运，有没有？
嗯
啊，然后嘞，我们可以给他什么？就他拿牌了，
我们可以给他鼓励啊，超棒的，他超棒的，欸，他是谁啊？得奖了才听过啊，他是谁啊？
我们休息一下。
哎，老李，我问你哦，你用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笑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你变胖了，
靠背哦，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七哦，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三天两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么大的包了，
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军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输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
我不会延上你啊，你母亲节去哪里帮妈妈过？
都在家里面。
你都在家里面？你有工作吗？你在工作是不是？
就在家里面蹲着这样
干嘛？打电动啊，
就也没干嘛，
看电视这样子，
看剧啊，然后弄一点工作的事情这样。
那你知道是母亲节吗？
我还真忘了。
所以你妈都没打电话给你，问你要不要找她吃饭？
我妈有传讯息，就是说，哎，怎么今天没给我一个祝福的话？这样，就礼拜天的时候，
她礼拜天是白天传给你吗？
就白天。
然后你收到之后，你说
有线上祝福。
哦，你就跟他打线上说啊，母亲节快乐，这样文字传给他，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很早以前有说好，就是说我们这个礼拜会去厦门，
嗯，
三天。
嗯，
他说就是当这件事情过去，就是当一起过母亲节这样。
结果你们后来没去厦门？
没有啊，这个礼拜。
哦，这个礼拜。
对，这个礼拜。对，
那还好啦，那你们还是会一起过嘛，所以没事，啊。
可是因为他会带一个朋友，
所以呢，
因为我很讨厌，怎么讲？我很讨厌就是。就是可能老人家然后带一个旅伴，他我不认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旅伴什么功课都没做，就比如说我要一直顾他，
不用顾他啊， 顾他是你妈妈的责任啊。
没有没有，要我顾，因为我妈也是直接放空放推，然后就都给我、哦、因为他是这样，他们要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去弄那个大陆的那个银行卡，
嗯，
然后因为他们都已经就是台胞证什么的都过期了，因为疫情三年多嘛、嗯、所以都过期了，所以你如果没有去更新你那些台胞证，你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就是、
嗯、
就是用什么微信支付宝这些的东西，
嗯哼，
然后但因为他们可能要下单做生意买东西、嗯、所以他又一定要有这个，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就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然后就是他给我一个时间线，
嗯，
然后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时间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哦，就是说比如这段时间到这段时间去厦门，
比如说19到21这样，哎，要去厦门，
那就剩下要你排啊。
对，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排，那你要告诉我我要帮你什么，比如说买机票，买小三通，然后那买的话是不是要订，
嗯，
那我要帮谁订，订几点到几点，
那你要问他
啊对啊，我问他，他跟我来，可能我妈就讲说啊，台胞证还没搬下来，台胞证还没搬下来怎么去。
哦，那现在搬下来了吗？
哦，上礼拜六搬下来了。
哦，那还好啊。
礼拜五的时候我就催他这个事情嘛，
嗯，
一开始是我阿姨催我说、欸、你们要去厦门，那你们证件都弄好了没？我说我的早就都好了。
嗯，
那你妈呢？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我来问我妈，我妈就开始说哦，还没弄啊，那没关系，就先订啊，是什么、嗯、然后就差一个礼拜嘛，然后就赶快去看那个，因为小三通就是从台北飞金门，再从金门坐船到厦门。
嗯
啊，没票
哇，那现在怎么办？
挤，很挤，没有，后来还是有
订到、
啊、有筛选，因为有两间、哦、你如果走小三通的话，以前还有多一间远东，
嗯，
现在就是华信跟丽荣，
嗯，
丽荣就长荣下面的嘛，那华信就是华航下面的，
嗯，
好，他们就这个国内，那个算国内线，以前多一个远东，那、啊、我以前常坐远东，因为没钱，所以就拿命去赌。远东那个 MD80 的那个飞机超屌，
嗯，
大概超过30几年吧，
好酷哦，姜是老的辣，没事啊。
对，那个飞机有没有？看我真的要跟你形容一下，那个飞机多次被民航局勒令赶快给我退休，但是他们都没有退休。那个飞机有多老？你记不记得？你有没有看过《Mission Impossible One》？
嗯，
一不可能任务一，
看过啊。
不可能任务一里面，我对里面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飞机可以抽烟。
哦，对，
飞机里面，以前的飞机里面是可以抽烟，
没错没错，以前机舱是可以抽烟的、啊，
有烟灰缸，这个把手旁边上面什么的有烟灰缸，
就像以前那个火车或是巴士上面可以翻开来
的，对，没错没错，有，我坐之前的远东、
嗯、
那个就是有烟灰缸的飞机，
你可能现在翻开了里面还有口香糖。
对，
有些人会把口香糖塞在里面，然后就可以看到轻剑的包装，有时候还没有包装。
对，还有挪，以前还有那个什么白剑、黄剑，有没有？会有那种
很屌哎，
捏在里面这样。这个那个飞机哦，也不过就三四年多哦，就是远东还没就倒掉以前，它有烟灰缸，就知道它有多老。
蛮屌的哎，
超
很有趣哎，那个椅子，你要是搬一个那个椅子来这边当办公椅坐，我就觉得你超屌了。
好，我再来讲一下票价，我们现在买的这个去金门的票价单程大概2000多块。
嗯、
哦，你如果早一点买，大概2300。
嗯，
买到一些优惠的话，1700、1900。
嗯，
那原价差不多2400到2600，因为飞机会浮动、嗯，
跟飞澎湖差不多啊。
好，你知道远东为什么我会拿命赌，然后去做远东吗？
不知道。
当年远东我做过900块，
哇、哦，好便宜哦！
飞机900多，而且你知道吗？远东就是还会，因为一般这个其他的航空可能就。因为国内线嘛，然后就坐了以后就坐嘛、
嗯、
然后就下去了，一个小时也就到了。
嗯，
远东那个不是，还有给那个咖啡饮料跟那个小米果。
嗯，不赖，
900块，
不错哎、欸。
但是飞机有烟灰缸，老
有烟灰缸很帅啊，还会有人，以前还会有人拿竹签插在那烟灰缸里面，嗯、吃完的热狗的塑胶袋丢在里面，你知道吗？
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在金门的那个 get， 就是那个、叫什么匝道。就准备要
登机门啊，
对，登机门，然后登机门就是有时候会摆一些电视、
嗯、
啊，播一些新闻嘛、
嗯、
我也是在远东的门口、
嗯、
就是那个登机门门口那个电视在播新闻、
嗯、
就播远东有一架飞机在好像是马祖飞台北的、嗯、好了，在天空上有一边的涡轮停掉所有的人、所有在排队要登机的人脸色铁青，
突然全部都想去上厕所，
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以前就是搭飞机的时候，你也知道搭飞机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件比较兴奋的事情、
嗯、
小孩子会觉得哦 蹦蹦跳跳、
啊
嗯、
在空中飞啊什么。
对对对对，因为不管怎么样，那个飞机的起降还是会让你会觉得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没错没错，
那一天完全没有任何人讲话，去机场了以后，大家坐下来异常安静，
从来没有遇过台湾人这么团结啊！这个时候好安静啊，
这完全没有任何讲话，真的。跟那一次，我真的觉得就是可能我人生当中觉得最可怕的一次，对，就是远东。对，那我要帮我妈订票。好，订票了以后，我说几点的？我妈还没讲哦，我妈超好笑，我妈在讲说，哎、欸，我告诉你哦，我们一定要这个，因为我们要弄那个银行卡，嗯，所以一定要礼拜五一大早，因为19、20、21是六日，嗯，只有19是礼拜五，那、嗯、银行就只有平常日开嘛，
没错，
对不对？我一定要那个一大早。对，我说重点是要有票啊。我妈讲话那个语气很像习近平，嗯。就是很强势这样，对对。然后回程比较麻烦，因为回程就是礼拜天晚上很多都没有飞机或是没有船班，
那就礼拜一再回来啊。
因为现在就是两那个小三通的那个船班好像一天只有5班而已，5、6班而已，哦，所以就都比较紧张一点，因为毕竟大家比如说小三通就是5、6日，所以日的时候疯狂从厦门回来，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嘛。
那礼拜一有船吗？
礼拜一有船啊，
那就礼拜一再回来啊。
哦。这是尴尬，比如说如果今天买到礼拜一的飞机是9:50，嗯，好，但是从厦门开金门的那个船有没有第一班是9点，
那你真的买下一班的船啊。
啊，是应该买下一班的飞机。
对，我说回来呢。
回来啊，对啊， 回来应该是飞机。回来是
你
先
坐船从厦门坐到金门嘛，
然后再从
金门坐飞机嘛。
坐飞机，对。
那你厦门船是几点？
厦门船9点才有第一班。
那坐多久
啊？大概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那飞机咧？
飞机的话大概9:50，
那来不及啊。
对，
那就下班飞机啊，没问题
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发生鬼打墙的对话。
谁啊？
我就跟我妈聊，我就说啊，这个没有位置，就是这个飞机票好像没什么位置，就是我们如果要一口气我要刷3个人的票，没有比较好的时间啊，如果一个人的话就有。
嗯，但是说你们两个可不可以自己回来？我想先回来。
没有，我妈如果就脑袋那个时候是清醒的就没事。嗯，她那个时候可能晚了也迷糊。她说：“为什么一个人有，3个人没有？”我说：“你问我。对”对我妈平常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精明的人，但不知为何那一天的对话就一直从为什么一个人的有，3个人没有？因为没有位置。为什么没有位置？就卖完这样。那怎么办？嗯，好问题。对啊，那你看还没有别的事情，我看都没有。对啊，后来是这样子，后来就我们的折中，因为我弟现在人在漳州，就我把他安排到那边去实习。对，然后就变得就是说，我们会一起礼拜天的时候坐末班的船回来。嗯，但是他的朋友会在礼拜天晚上先飞，飞台北，那我们会在那边，我们3个人。我跟我弟我妈我们会租一个民宿3人房，然后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一早礼拜一这样比较可以。后来折中的方式是这样。
诶，你弟你爸的儿子啊？
不不，我表弟，所以是我妈的妹妹的儿子。
我想说你怎么多人多了个你弟，吓一跳。
哦，他也是蛮酷的，因为我后来有在因为大陆那边，我大陆的人脉那边有开始放一些就是实习机会。那因为我弟刚好就是被裁员，但是他那个被裁员是有点非战之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做那个餐饮业，那个餐饮集团很大，在高雄，然后结果那个餐饮集团那个地是地主的，不是他们的。但是上面那个建筑物是那个餐饮集团，
建物是他们的，地不是他们的。
对，那其实已经很久了。然后结果后来要谈新合约的时候，地主就是瞒天要价。然后结果这个那个集团的老板就也北送。所以最后就闹翻了，所以干脆老板就说好了，我整间都裁掉。所以我弟很好笑，前一个月还获得模范员工的这个殊荣，加薪1000块，两个礼拜后被裁员。
1000块没拿到。
有拿到，
只拿到一次而已。
对对，后来又补了5万，就是遣散费
。
就是资遣费。对，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弟说，反正你也被裁了嘛，那你要不要去实习？原来那个实习是有钱的。
实习做什么？
基本上会有很轻松的工作。
像什么工作？
就是陪领导，然后领导可能带你去视察，那就继续去视察。
视察什么？
不知道，看你被发到哪里。对，然后这个
需要工作的可以找劳力哦。
对，被发到哪里？然后比如说像我弟被分发到就是那个漳州的，算是城市 计划那个建设的这种单位，
嗯，
所以他就常常出去啊，看这个路啊，那边路树啊，那边马路怎么样？
哦，对眼睛好啊，到处看看嘛，对眼睛好嘛，
差不多，差不多，
对不对？
但是我弟其实去的时候有点小倒霉。
怎么说？
我弟去第一天有没有？第一天就是去的时候很晚，很晚，很晚，
嗯，
啊，因为他的那个机票跟船班延迟。然后就很晚才到，所以那边接头的人把他从厦门接到漳州，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接到了以后呢，没饭吃了，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工业区，他被分派到一个类似
工、哦、蛮麻烦的，
对，没有地方买东西，然后人家就给他留饭，就是一个钢碗里面，嗯、然后有饭，然后有些什么炒青菜，
还、嗯、不错啊，还有东西吃啊，
就一点点这样，
嗯，
然后我第一开始被分到三人房。
嗯，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说应该要套房的，结果他第一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单位国营企业的给他分配到这个三人房，嗯、对，就跟我的也不抽烟，就跟两个有抽烟的人住一起，然后他当然会跟我 complain 一下，
嗯，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讲好就是每个人要套房，嗯、所以后来第二天反应的时候他就换套房，
嗯，
换完套房以后过两天他确诊了。他在台湾都没有确诊过，
套房有毒，
他去那边两天确诊。阳了，
嗯，
对，当那边人全部都阳过的时候，我弟过去刚好阳，所以直接就就地躺平。
哦，这边睡了，对不对？休息
就休息嘛，然后要送药干嘛什么的，过两天还比较好。那因为这个台湾人过去阳了的这件事情，
嗯，
大事不可以那个，因为一弄不好有可能会变成政治纷争。
哦 ，OK，
哎，对，所以当地的这个官呢、啊、很重视。
嗯嗯、
哦，从这个官到他们的这个党部，
嗯，
哎，都派人去关心，
嗯，
然后记得那边好像区党部副主任、副主委、副主任，
嗯，
送了一箱的保酒乳过去，给他补充蛋白质，然后当地他那个办公室的同事送一篮水果。然后还有什么面包啊、平面包、啊、那些什么东西？
危机是转机啊，果然。
对，但是我弟躺的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不管他躺多少，他就要躺一个礼拜，还是有钱的。对啊，15天5000人民币嘛，假日，但他直接就地躺，
还蛮多的啊。
对，对，但是自己要出那个啦，那个来回的交通钱，
还好啦。
对啊，但是过去的话可以帮你弄那个什么银行卡、啊，或是帮你弄那个电话卡。
嗯，
对，那只是反正就是很荒凉，他说很荒凉。对他原本还计划好。6日的时候有没有要去什么万达广场，然后去看这个展、那个展什么的，就阳、
嗯，
直接阳性两条线。
之后再看啊，他实习多久啊？还是刚去哦？
应该他实习到18号，那我们19号过去就接着嘛。
嗯，
哎，大概是这样子。哎，这个是我们母亲节的故事，所以我妈后来才说啊，既然我弟也在那边，那不然我们就是一起回来，然后吃个饭什么的。嗯
也好也好也好，
对啊，这个就是过去原本要实习就阳性确诊，对，然后这件事还要把就是不能让它变成政治纷争，
嗯，
因为如果比如说变康或是怎么样的，那就会很好笑、
啊。其实有时候是很单纯的事情，就是会有人会去把它复杂化，嗯、
对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哦，因为其实两岸在这个过去实习这件事情很重，很敏感，
嗯，
敏感是在于什么？如果你把人家用介绍中介的方式去。然后人家的这个党政军美，
嗯，
那你要被罚钱，而且最高好像罚到50-60万，
嗯，好多、哦，
就是你一个中介的单位，
嗯，
对、啊，他是我弟，所以没差，
嗯，
我就跟他讲有这个消息，你自己决定，哎、嗯，对，那你去的话有没有？你也可以去，申请台商企业里面去实习，比如说有什么、嗯、灿坤，
嗯，
或者是一些这个化妆品的一些，或者这个纺织业的一些台企，你可以进去，但通常去陆企会比较好。
嗯
啊、就大家可能会比较重视
当地嘛、
对，因为听说我弟跟另外一个台湾人过去的时候，因为有台湾人，所以他们的员工食堂换菜单加菜，
哇，因为他们造福了其他人、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嗯、加菜，那菜色还变好，对，然后他那个食堂也是蛮屌，就是包吃包住啊，反正就是一天三餐含假日都包、嗯、食堂都开着。
哦，不错、哦，
因为他们有时候6日的时候，其他员工也会加班，
嗯，
所以食堂会开，
嗯哼哼，
所以就包吃包住，包生病。但好险，我跟他已经先达成协议，我说你去这趟去有没有就把 Switch 带去，无聊的时候就打 Switch， 先下载好哪个游戏，
嗯，
我就介绍那个 P5 女神异闻录，
嗯，
就给他玩这样 P5皇家版的玩具，有没有？这玩到爽这样。 对，这是我们母亲节。
哇，那你过得还不错啦。
还没过，谢谢。
对，我就说听你这样讲，哎、欸，好像还会不错的样子哦。
对对，刚刚已经原本有做好被延上的感觉。
没有啦，这其实没什么好延上，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状况。
嗯，
对，可能这个心情低潮或怎么样，真的没有办法去过节。但是至少你有一个很诚信跟你妈说，
嗯，
母亲节快乐或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嗯、我相信啦，做父母的都会希望说子女就是能够比较好一点。
可是我会有时候不太好意思，因为我妈还有很多学生，学生就送蛋糕送礼物，
你也知道会不好意思哦。妈的、啊、给你台阶下你硬要讲这个。
好，那你走过。
其实我觉得这次母亲节我还蛮幸运的。
嗯，
因为我大概是一个多月前的时候就问她、嗯、你母亲节要吃什么。
嗯，
我要订餐厅嘛。
啊，对，
不然你订不到餐厅啊。
没错，
然后刚好那天问她的时候，她就说我们那时候正在吃火锅。
嗯，
好，她就说哦，这家我觉得不错吃，好，母亲节我就要吃这个。
嗯，
对，所以后来母亲节我就订了这个火锅店。
嗯哼哼，
然后我老婆、我弟、我妹啊、我妈妈啊，然后就是大家都还有我叔叔，就是大家都来吃这样子。
是高单价的火锅还是平价的吃到饱？
其实还好，六个人大概3000块左右，
六五三十二，一个人500多，
差不多啊。
嗯，
然后看没有吃完，
没有吃完、啊，
肉太多了。
哦，
肉太多、哦，
单点还是？
他是单点，他不是吃到饱。
哦，
所以吃不完的肉可以打包这样。
嗯，
然后就其实吃的还蛮开心的啦。
那礼物嘞？礼物送什么？
没有，一朵花啊，
一朵花，
一朵花啊。那当天的花好贵呢。
哦，比如说随便花，这一朵花叫随便花，尽量花。
我也是这样想，结果没有。我老婆就说还是要买个花给妈妈。
嗯，
然后我就说，我就给，就是我老婆给我妈之后，我就跟她说这朵玫瑰花超贵的。
嗯，送妈妈玫瑰哦。
嗯，他们就说。这是康乃馨哎、欸，
你分不清楚玫瑰跟康乃馨哦。
我妈就我跟我妈说没有啊，因为这花红色，我说讲玫瑰啊。她说康乃馨也有红色的。
对啊，
我说我知道，我故意讲玫瑰花的啦。
你明明就分不出来，
分出来，
你明明看
超好笑，
看你这个，你才是那个妈的贫嘴跟狡辩的人，开始还他妈怼我。
我跟我妈说，哦，这一朵玫瑰花超贵，500块哦。
哇，这么贵哦，一朵？
没有啦，150啦。
靠北了，你看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讲话，你还说我要打折，你看你
超好笑的。那我们就吃火锅。嘛嗯、那吃完以后靠北真的超撑的、
欸、
那吃完之后我弟要回花莲，因为我弟现在住在花莲。
嗯嗯，
那我跟我妹我老婆，然后我们想不知道干嘛、
嗯、
你知道吗，我妈就想说那不然就回老家打麻将好了。
嗯哼哼，
新店啦，打麻将、嗯、所以后来我们那时候吃完的时候大概2点多。
嗯，
然后我就先回我自己家弄一弄啊，我们再去我妈家那边打麻将。4点多一直打到9点多吧，打了2圈。嗯嗯，那我觉得啦，也是有输钱给他，所以 OK 啦。
嗯
嗯，所以母亲节就这样。
输多少？
其实我没有输，是我老婆输。
你又怎么？你看你这个
真的，我真的没有输，我真的没有输。
我知道大哥也没有输，但是
不是靠贝尔干？对，我就大哥啊，没有啦，
大哥也没有输啊。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那天一二三四五，一共有5个人在打麻将。
嗯。
但一定有一个要休息嘛，所以我打了第一圈之后我就下来了，那就让给我妹打。
嗯，
然后我一直到后面在就是第二次的时候又再打了几圈，所以其实我是没有输的，我就只有打前后几下。那我老婆一直有打，说输了200多块啊。
才200多吗？200多以为2000多，以2万多。哎，
我们现在是只要输的钱全部都会丢到一个桶子里面，
然后呢
他把它存起来。然后我们在效仿一个朋友，我们那个朋友他就是这个钱啊，他们一起打麻将钱哦存起来，比如说去哪边吃好吃的啦，或是出国去玩啊，就会从里面拿钱出去。
哦，
对，就是一个出游基金啊，
就是一个公积金，
一个公积金的概念。很有趣啊。
那请问200200是要存到什么时候啦？
没有关系啊，积少成多啊。你是一天到晚能出去玩哦？
不是，你是一天到晚都打麻将？
是没有啦。
那是对啊，你一年以后就打他3次麻将，每一次输赢200块，然后最后里面看那个桶子，呜、哦，800、嗯、是什么？麦当劳？
怎样？我没有桶子，你有吗？
我没有。
对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小赌而已啦。
No,
就不会说一定要打很大。
我们家赌的大赌，过年有没有？
对啊，所以
我都会，
你们可能过年的一个大赌就赢我们一年在赌下来的那个
金额。我跟你讲，我有一次过年，反正我过年就是输，我一定输我舅，就是我妈最小的弟弟，我一定输他，绝对输、
嗯，
就是玩那个 blackjack
嗯 ，blackjack，
21点啊，或者怎么样，
嗯，
好、 一定输，他根本他只要就这样一直喊就好。嗯，来来来来来来，
他运就很好是不是，
他运就很好。看我，他喊两次来，四次来都没事。嗯，我喊两次来就爆，我就 KK 三爆。
那你下次就钱压在他那边啊？啊，你下次钱就压在他那边啊？
不是，我是庄家。
哦，你是庄家、哦？
对对对对对。
啊，好吧，庄家不能下。
对，庄家不能下，我是庄家。
那你就不要当庄家啊？
不是，我就觉得感觉就是、
应该当庄家、啊、
就是应该当庄家、
啊、然后看当庄家怎么样，
因为庄家的算过，我用那个数学算过庄家的那个赔率有没有、嗯、其实基本上不会有，就是赔也会小赔、啊、
数学你懂吗？
我懂啊，期望值啊。
你懂数学啊？
因为你看嘛，比如说我这边有四家、
啊、你输这么多还说懂数学啊？
不是，那是运气不好，我从小都运气不好。对啊，你看你有四家，你比如说狂输一家，其他三家赢好了，打、嗯你把它摊平一下有没有，其实你其实输赢也没那么多，可是如果庄家手气好的时候已经四家全拿，嗯，那你就会赢很多钱。
但没办法，当时就有一个小舅啊。
对，没错，然后后来所有的人跟着我小舅下，
但是就大家都赔完有没有，自己前面比如说下十块，小舅那边都下一千块。
对啊，我小舅后来就是五百一千五百一千的压，所以我的、嗯、我就是在那一分钟之内有没有输掉几千块一万块，
存一年的钱就输在这几天。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奉劝大家拍了我们汤家不要被当挂了、哦、不过还好啦，自己家人没关系啦，
小玩就好了啦，不用到大玩啦、
啊、对、啊、
我这么觉得。
嗯，因为其实后来这个家人也会讲，就说没关系啊，这个因为你赚钱能力还是不错，嗯、哦、还是不错，这个我小舅赚钱可能没有我多现阶段，嗯，所以 OK 没关系，就当自己家人，没事没事，
反正就自己家人，什么时候都当自己家人啊。你在安慰自己吧，
他们在安慰我。哦，对，
你没安慰到吗？
没
有啊，
因为那两个人也是赢我钱的。也是赢我钱。
如果他们把钱拿出来说啊，自己家人不用 man 啊，把钱还你、嗯、
我小舅会这样，
你就会觉得
我小舅就会离开的时候，因为皮包完全没钱嘛、嗯、他就给我可能两三千块这样，来来来，回去坐车啦，买高铁。
那你要说我小舅路上肚子会饿，可不可以再多给一点？
可就桃园到台北高铁是有多贵。没有啦，那我小舅对我不错啦。对啊，我们来这个进一下留言、哦、好，首先感谢这个赞助、哦、这个 May妹在5月11的时候赞助我们600块，
谢谢，
感谢、哦、他留言是还是两位童文成大哥哥最感心、哦、谢谢、哦、
谢
谢
谢你，谢谢
谢谢谢谢、哦、然后呢，
你一定要用这么恶心的声音讲话哦。
我、哦、最近喉咙不太好，还在调整还在调整。然后来自于 Apple Podcast、哦、Apple Podcast 有一个就是说，他说他也是听一次就爱上我们频道的，他说他就是想在新的一集听到自己的评论，他以前超讨厌评论的，还连按心都不会去按的，然后我们是他们第一次的评论，
谢谢你把第一次给了我们，
谢谢。好，最爱听我们讲干话，会让他一集一集听下去，那喜欢我们的分享方式，
谢谢。
原本是以《还珠格格》跟《延期攻略》为起点，在找历史故事的这个 podcast， 嗯，结果意外发现到我们，然后就听到现在，虽然已经更新到100多集，他才听到90几集。哦，不过他会继续追下去，然后老李加油，老麦加油，希望在新的一集会被念出来，哈哈哈哈哈，
念出来喽，
哈哈哈哈哈，吼吼吼吼吼，
没了是不是？
哎、对。
好，来到 Mixer Box 下面，雅欣说：“哎呦，今天便当没有炸鸡啦。”
哦，嗯，讲完好像真的大家都会蛮想吃的，
是没错。那再来，
你后来讲完，你有去吃炸鸡吗？
没有啊。
哦，你真的很清心寡欲的，
就没有啊。有时候吃这个东西是个心情。
嗯，
但也要看时间。
嗯，
对啊，
因为我们每次录音都比较晚。
对啊，没有办法，你要维持你的身材，自律真的很重要。
你
或许我台词我不、或许我白天可以吃，但是晚上吃的话真的很难去。
假日啊，假日或中午餐没有吃炸鸡吗？
这次没有，
这次没有，上次麦香鱼，
麦香鱼也没有啊。
那就都没有啊。
我已经快两个礼拜没吃麦当劳了、欸。
哦，真的、哦，
我不敢相信、欸，不敢相信。
以前不是说会有一个 Happy Day？
对啊，就刚刚好，就是这阵子没有，就有点忙，就没有吃到。
那都在吃什么？
吃屎啊，吃土啊，不然呢？
因为钱都在你老婆那嘛，对不对？
没有啦，就一般吃吃，随便吃吃啊。有时候这个年纪有一种感觉，就是吃饭时间你很期待、嗯，可是一旦到来了，你却不知道吃什么。
那个不叫这个年纪，这叫选择性障碍。
不是，我说不知道吃什么是，我要吃什么，要当今天的这个公餐。 好烦哦，吃什么好我不知道，
很多人都这样
吧，是我不知道，
这个上班族都会这样，上班族最大的口头禅就是哎，等一下中午吃什么，
对，真的不知道吃什么，
对啊，没有了，你这个就是这个不是你的问题啊，上班族都会这样
哦。好，那我继续念留言。
嗯，
那来到古代驾照下面啊，这个 Mindy 他有留言哦，他说啊，新加坡有四大民族啊，那这个彼此间的这个风俗民情的差异性很大，所以必须要以法来依规哦，啊，毕竟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必有懦夫哦，
啊，
所以这个在这个文化差异不一样的情况下，认知不一样的情况下，必须要有法好，来维护世界和平。
那本来就是，本来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交通地域有没有，就是因为都没有就执行。真的，我是现在到现在，我走半马线还是很容易有那个车子直接从我前面触目疾驰而过，
是，
也没有在让的，
啊。那天我也是啊，就是我跟我老婆人已经走在半马线上，那台车直接还是这样冲过来，
对啊，很可怕，
差点撞到，真的很夸张，很过分哎，欸。
嗯，
然后呢，这个 Mindy 继续说，在引述大概20年前啊，新加坡的同学说的哈，他新加坡同学说的哦，
嗯，
新加坡的酒驾视同杀人未遂 哦，如果你撞死人哦，视同预谋杀人，
嗯，
那如果你开车之前你喝酒，就是喝酒的同伴，啊，比如说我喝酒你是我同伴，你没喝，
连坐法，
你没有劝导，你要劝导我，哦，如果你没有就是劝导的，就是应尽的责任没有劝导到的话，你视同是共谋哦。
可是要怎么劝导，就是觉得 Max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然后
你不行，
还一把车钥匙丢给我，
那你不行，不可以这样， 不要摸那里。
嗯，对，差不多就这样。
他怎么劝导？对，
然后不过呢，要在新加坡有自己的车可以开的话，哦，光这个上牌费就要车价的50%哦。
哦，
很贵哦。那澳洲这边比较轻一点啊，酒精超标是 0.02 当场扣照，那肇事的话就是加重刑罚，直接取消驾照。那就是目前我们台湾的酒驾的刑罚，其实连西方国家看都有点傻眼。
那，嗯，不要这样看，连新加坡看都觉得有点傻眼。
不要连新加坡，不要讲连新加坡看，连我自己看都很傻眼。
我有听说，就是像日本考驾照比较贵嘛，非常贵。
我不知道，
就日本考驾照贵，好像几十万吧，几十万日币，
几十万日币台币多少？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查日本考驾照，
大概22000吧，
费用
10万日币等于台币22000啊，嗯，左右啦。
30万日币2个月以上时间，
什么？哦，2个月以上时间什么意思？
就是要考的话要。就是很多堂课
哦，
30万日币，然后2个月以上，
所以他这30万是有包含教你开车吗？
嗯
，OK，
对，30万日币的话，哦，很贵哦，
差不多十，如果用0.22来算，差不多15,000-16,000嘛，
有吗？有这么少吗？
个十
百
千
万，
10万10万×0.22，个十百千万，哦，对不对？6万多，
对啊，6万多台币耶，
对，所以我不能当庄家啊。
所以日本人很呵护他们的驾照，
所以我不能当庄家，啊，
我知道，对，你乱算。我好又怎样，我还不知道输。
没事啊，至少你有车钱可以回来，人家给你拿去坐车。
那也是我原本是我的钱。
小舅，我还有点饿。
对啊，所以日本人比较保护他们的驾照，所以会比较，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你犯什么这个很多交通刑罚，可能被吊照你就完蛋了。
那照你这样讲，其实在美国真的也要好好保护自己的驾照，因为没有车，
嗯，
等于是没有脚，很麻烦
哦。对啊，
因为你坐一个公车可能都要等很久，
嗯，
你走路更久，不用讲。
可是美国没有那么挤啊，
没有怎样，
没有那么挤啊，除非纽约
挤
挤
挤啊，
就是台湾就是很多地方都很挤啊，
美国也很挤啊，
嗯，
你看到你在电影上面看到那个路很大条，托马斯郊区好不好？
嗯，
那个 downtown 是很挤的
哦。可是美国的违规严不严重？
当然严重啊，哦，我上次不讲了吗？你按个喇叭，那个人心脏病发你都有罪。
不，我的意思说美国人违反交通规则的比例高不高，
哦，我看到的不高。
嗯，跟台湾比嘛，因为台湾是我们看到的都很高，
台湾一直在违规啊。
对啊，台湾是我们看到有遵守交通规则好像很少。
哦，对
对 啊美国，所以我要问你说美国那个违反交通的那个，
我看到的部分是不多，并不多，嗯，包括连我去澳洲的时候违反的也都 不大多，
嗯，
很少，欸，
那台湾是很多吗？
我看到的很少，台湾超多
的，啊，
台湾没有吗？等一下我们去楼下去超商买个东西应该就
对啊。逆向的，啊，摩托车逆向的，啊，然后那个跨越双黄线回转的，
这都是违规啊。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违规停车，
嗯，
然后还有这个红灯右转。
我觉得跨越双黄线回转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在国外其实也是会发生的，啊，没有车就回转，算不算违规？ 算违规啊，但没有车。
我那天在我们家楼下，他就是跨越双黄线，然后就是骑到对向的人行道上面，然后再骑上人行道。
这哦，都违三啦。
对啊，
违三啦、
啊。然后他也没有觉得很怎样。
可是说真的，在国外也会这样啦。他没有车才会这样啊。
他有车啊。
嗯，就当然不好啦。
对啊，
对啊。那继续哦，这个在鸡腿下面啊。这个 YSN Trader 他说好饿啊，每次讲到食物大家都很饿啊。然后再来是 Richard 他说感激李导分享了古代鸡腿的故事，他非常开心你终于有念他的这个许愿、
对对，我就上次是说我说我有念许愿，你就说我都没念。我说鸡腿是有人许愿的吗？
在鸡腿之前我讲了这句话之后你才出鸡腿的
哦，不管了，反正我就是有回应了。
贫嘴啊，狡辩，顶嘴。
看你这个150块，然后骗你妈500块，那个花有没有？你这个才无耻，好不好？
我骗他什么花？玫瑰花。然后再来是一样，脸书啊，炸鸡故事啊。再来是 KI Ray Hong， 他说上次听麦香鱼就跑去吃双层麦香鱼，这次听完感觉要去刷 KFC 啦。
但我现在还是没有买双层巨无霸麦香鱼，因为我觉得多一片就多40块，那一个麦香鱼49。那你只是多加那一片，你就要加40块，不对吧？
你去吃了那个什么韩式炸鸡，麦当劳口味的韩式炸鸡，然后你讲这句话，没有说服力啊！
不是，那不一样，那尝鲜呢？它这个就多一块鱼，
你也可以尝鲜啊。两块鱼跟一块鱼吃起来口感不一样啊。对啊，
不一样吗？等一下，
口感不一样，
真的吗？
真的不一样，
两块好吃很多吗？
你吃一块炸鸡跟一次吃两块炸鸡口感会一样吗？
会腻啊。
对啊，没有，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啦。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啦。
好吃哈、
我个人喜欢鳕鱼堡，所以我觉得好吃。
OK， 好。
然后再来是这个没有，刚刚还有这个 KI Ray 啊，他说炸鸡，他说刷 KFC 啊，我是建议你可以去刷拿坡里啊，因为我觉得
拿
坡里真的很好吃。
拿坡里不是披萨店，是炸鸡店，然后附带披萨。
是是是，
主餐是炸鸡桶。
说了很多次，
副餐
是
副餐是那个
是是是
披萨。
是是是，再来是猫圈物，他说吃麦当劳的薯条可以将番茄酱跟糖粉和在一起搅拌，就会得到类糖醋酱。
类糖醋酱，
类糖醋
酱，
确实哦，我看过蛮多人会把
糖粉
跟那个番茄酱和在一起吃。你好像以前也会这样吃，对不对？
没有，从未，
没有，
从未。
那
不是我，那个好像李少福还是谁？
哦，是哦，好，再来是这个 Stone Orion， 他说今天看到老李在嘉义文化路上面拍摄，应该是工作，所以没有上前打声招呼啊，想请喝咖啡，但是没机会，因为你在忙。
哦，对啊，还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因为我们。这个拍 TikTok 嘛，那天是拍 TikTok，那这个时间其实比较弹性。
不过还是很谢谢 Stone 啦，就是尊重你在工作。
对啊，
对对，
我觉得这个倒是蛮好。
谢谢你，谢谢你。
我后来觉得就是 Podcast 的听众真的趋于比较理性，因为像比如说威力或者是那个青岛配，其实就有很多粉丝会过去找他们合照，然后我都没有。
老李想被合照啦，Stone， 跟你讲啦。再来是林青 fan， 他说想吃肯德基了。然后在薯平，他说听你们讲完就好想吃哦。Jack 说怀疑我们跟这个麦叉叉有达成这个业配的协议 啊。
全台湾1/3的业绩都我们贡献了，当然是有协议、啊。
放屁、欸，真的是。
再来是怎么敢推掉到冠名赞助呢？
再来是 Ted， 他说之前去过西安啊，葫芦鸡号称是西安的名菜之一。
对、
哦，这个是冷知识篇哦。他说我在西安听到的故事是唐代某个官啊，没有说名字啊，某个官某天梦到吃了这道料理，于是把梦中的口感、味觉形容给厨师，然后叫厨师做出来。那后面的故事呢，就和你说的是相同啦。不过梦是你在梦，吃是你在吃，
没差了，好吃就好。
好吃就好，我是没吃过，我是没吃过。你有吃过吗？
我也没有，我西安还没去过、我西安想去啊，但就没去过。陕西菜听说都很好吃啊，我都很好想吃哦。
去啊，你就只会吃而已，
不然呢？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留言啦、
好，你要推什么样子的影集电影呢？
你要是影集还是要电影？
随你。
我最近很爱两部片诶、
相扑
胜欲很棒。
你因为你看完好几集，你马上就跟我讲。
对，那我他算开放式结局，所以会不会有第二季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过程很热血，然后我突然觉得相扑超帅。然后也因为这样，我去研究了一下相扑， 我得说以前真的是刻板印象，觉得哦相扑就是大只就可以了，可是不竟然，其实相扑它是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的，
他们是力势啊，
力势你要怎么去扣对方，你要怎么去抓对方，你要怎么摔对方，对方摔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保持你的平衡，这些
还有那个掌击有没有，
那个掌击那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很技巧的东西，
对啊，
以前真的
太刻板，包括他们捞那个土标土那个
那个
也是有技巧，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部很棒的很热血的作品。但其实以往我们看日剧的时候都会发现日剧很爱讲一堆大道理，对吧，比如说我一定会站上这个巅峰的，然后就是讲一堆大道理，然后旁边的人热泪盈眶这样。不好意思，这部没有，
现在日剧越来越不会这样，
所以而且这部日剧我反而觉得它的这个
处理的方式
还有这个画面色调非常的电影
啊，
而且很有质感，
就是电视电影，
对，
电视，
所以我蛮大推这部相扑圣域
哦，
原本我要再推一部电影的啦，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一部也
好
不
好，下次再推我想推的电影，相扑圣域。
我讲到这个，我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就想说追个剧好了，有一点时间追个剧，然后我就打开来，然后他突然就有两部，第一部相扑圣域，然后第二部恶灵古堡影集，然后我就想说老麦之前就讲过恶灵古堡，就是讲的时候皱眉，
恶灵古堡的影集动画吗，
就是，不就是那个黑人Western 是黑人的
那
个，
哦，
那
不用看了，
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对，老麦也跟我讲说不用看，很普通就是很怪，然后我就想说真的不用看吗，真的有这么看吗，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我就看五集，
结果呢真的不用看，
真五集完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不用看，
浪费了五集的时间，不陪你妈吃饭，
不是不陪我妈吃饭，我应该拿去看相扑圣域，
对啊，你怎么会看了五集啊，你想看到底有多烂，
对对，我有一种就是说干，哇看你还能有多烂，
真的很烂，
不是啊，这就是我跟你讲，
已经难以用言语形容了，是不是？
恶灵古堡系列，或者是你要讲《生化危机》（Biohazard） 或者是《Resident Evil》，好，一般来讲就是有两个摇卡层，或者是 Trouble Maker，然后会搞掉这个世界，会搞死这个世界。但是那两个太没脑了吧？
就至少你要搞得漂亮，
就是。你应该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原因，然后让你去搞翻这个世界。
就是你可以无心插柳的把事情搞砸，但是不要你是无心插柳的搞砸，可是事实上我们看起来像是你是故意搞砸。
对啊，就很奇怪了，就是哦，怎么会是一个女儿？然后因为就是说自己吃素爱护动物，然后看爸爸的公司里面有动物实验，所以要进去揭翻爸爸的公司。要揭发爸爸的公司有做这个动物实验，不可以这样坏坏，然后就进去就被狗咬。
那你有看相扑圣域了吗？
还没啊。我看完，你知道我那天看完那个恶灵古堡看五集，我就回去有没有？我就开始找影评跟那个剧情大纲，我就把剩下的剧情看一看。我就不疯掉。
那你应该看那个网络上那五分钟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帅与小美实在是看不过小美的爸爸，于是他就进去，没想到被一只帅狗给咬到。
他们这个老白太狠了，虽然他是个黑人，但我们就先姑且叫他老白。老白有两个女儿，一个黑的叫老白，黑的叫小白，白的叫小黑，他一定会这样子讲，对，他一定会这样弄。但是我就觉得是看那个完全不合逻辑，你知道吗？
你真的应该看相扑圣域，我都这样跟你讲了，你还去看？
所以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每次老麦讲什么我都不听，然后最后自食其果，再来跟他讲，就是说哦，看我好痛苦，好难过，对啊，我就是一个这样无耻的人。
啊，他就这么犯贱
啊！对不起，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太沉重？
你是说骂你犯贱吗？
啊，不，骂我犯贱是你常骂。
你说太沉重，说因为恶灵古堡吗？
植物谷啊，
是还好，因为我原本以为植物谷你是要讲某个战役，结果搞了半天你是要讲植物谷这件事情，如果它发生的话会怎么样，它没发生会怎么样，或是说到底有没有植物谷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个 if 的概念。
哦，后来我讲一下，明朝末年的时候有个人，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决定，就是他决定走植物谷，打仗的时候走植物谷。
结果呢，
这个人叫高迎祥，
饿死在路上。
没有这个人高迎祥，高迎祥就是第一代闯王，明朝末年崇祯是亡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嘛，李自成是第二代闯王，第一代叫高迎祥，这个人 很了不起，很就是很第一他是曾经做过这个卖马的马贩子，所以他 本身是很会看马跟骑马，然后也会带骑兵，因为毕竟农民军有这个骑兵底的这个不多、
啊。好啊，那我们下一集就讲他。
哎，没有没有没有，他的故事很快。哦，他呢就是在这个汉中的时候就想要这个仿效一下，他就觉得就是魏延啊，当年啊就没有走子午谷实在太可惜了。现在我手下五六万人，来吧，我也走子午谷。哎，然后结果他就走子午谷了。结果走子午谷呢，在出谷的那一瞬间。然后就被这个大明最后一个名将叫做孙传庭，好、哦，这个孙传庭发现，孙传庭那时候手上只有17000人，17000人对50000多人，最后的结局就是高迎祥的50000多人在子午谷全灭，而且高迎祥本人被抓起来，被孙传庭抓起来以后送到北京，
屌打，
走子午谷，走子午谷。没有，就杀掉。哎，对，那这个就是后来有人仿效，就走子午谷，结果50000多人全灭。
他一定没有看陈寿说的，
对啊。可是因为这个是明末嘛，所以其实后来孙传庭也是死得蛮难过的哦。这个后面我们再说。好、哦，所以后来有一句话叫做"传庭死，则明亡矣"，就是孙传庭只要一死，大明王朝就算灭亡。对，所以子午谷其实还是一个蛮戏剧化的一个，
所以有
一
句话叫做子午谷不要走，
对，不要走
子午谷不要走，
对，真的是不要走。 OK，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